苏菲将手伸进了口袋，掏出了紫外线灯。兰登接过灯，打开开关，照了照钥匙背面十字形较宽的那条边。在紫外线灯的照射下，钥匙背面立刻显现出了文字。那文字匆匆写就，但是仍然可以辨认。上面写着：“豪克斯街24号。”地址，祖父留下了一个地址。兰登忙问：“是什么地方？”苏菲也不知道，他转向司机，身体前倾，兴奋地问道：“您知道豪克斯街吗？”司机想了想，点点头。他告诉索菲，那条街位于巴黎西郊网球馆的附近。索菲让他立刻开到那儿去。司机用法语问道：“要走最快的路，就得穿过布劳涅森林，行吗？”索菲皱了皱眉头。他可以想到其他走法来取代那条讨厌的路线，但是今天晚上他不想很挑剔，他只好说：“好的。”我们可以让这位美国的来访者大吃一惊了。他又看了看那把钥匙，猜想着他们会在豪克斯街24号发现些什么。是一个教堂吗？隐修会的总部吗？索菲又回想起10年前自己在地下洞里目睹的那个神秘的仪式，长长的叹了口气。罗伯特，我有很多事情要告诉你。他顿了顿，看着兰德。这时出租车开始向西行驶，他接着说：“但是首先请你把对巡山影修会的了解全部告诉我。”此时法喜局长站在国家展厅外，火冒三丈地听着卢浮宫保安人员讲述他被索菲和兰登夺去手枪的经过。“你为什么不冲那个宝贝的油画开一枪啊？”警长，克莱中尉从指挥部方向小跑了过来。“警长，我刚得到消息，他们找到了索菲警官的汽车。”“他进入大使馆了吗？”“没有，在火车站发现的。他们买了2张票，那列火车刚刚开走。”法西挥手示意保安人员离开，把克莱拉到附近的一个墙角边，小声地问道：“目的地是哪儿？”“莉莉。”“可能是个骗局。”法西叹着气，想了个主意：“好吧，通知下一站，将火车拦下搜查，以防他们真上了火车。把他们的汽车留在原地，并派便衣监视，以防止他们回头用车。派人搜查火车站附近的街道，以防止他们步行逃跑。有从火车站开出的公共汽车吗？”“这会儿没有，先生。只有出租汽车在排队接客。”“好，去盘问司机，看看他们是否能提供些线索，然后和出租车公司的调度取得联系，向他们解释情况。我现在打电话给国际刑警组织。”克莱中尉一脸的惊异：“你要通报这件事吗？”法喜对这可能造成的尴尬也表示遗憾，但是他别无选择。收网要快，收网要紧。追捕的第一个小时是很关键的，逃犯在逃跑之后1小时内的行动是可以预测的。他们都有交通、旅馆、现金这3位一体的需要。国际刑警组织有能力在眨眼之间使这些化为泡影。他们可以向巴黎的交管部门、饭店、银行传送索菲和兰登的照片，布下天罗地网，让他们无法离开这个城市，无处藏身，也无法顺利地提取现金。通常惊恐的逃犯会做出一些傻事，比如说偷汽车、抢商店，或者在绝望之中铤而走险使用信用卡。无论他们犯什么样的错误，都会向当地的警署暴露他们的行踪。克莱说道：“只通缉兰登是吗？你不会通缉索菲吧？他是我们自己的人。”“当然要通缉他。”法西打了个响指：“如果他能帮助兰登做所有的坏事，光通缉兰登有什么用？我要查看一下索菲的人事档案， 查找一下他可能求助的亲朋好友。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但是他的所作所为将不止让他丢了个饭碗。你想让我去接电话吗？还是出去？
出去，
去火车站和警队合作。你有发布指令的权利，但是事先要向我汇报。
是，先生。
克莱中尉跑了出去。法西站在了墙角，浑身僵硬。窗外闪闪发光的玻璃金字塔倒映在微风拂过的水面，他们从我的指缝中溜走了。他告诫自己要放松，即使是一个训练有素的干警也难以承受国际刑警组织即将施加的压力。一个女密码破译员和一个教师，他们坚持不到天亮。布劳尼森林是一个树荫浓密的公园，它有许多绰号，巴黎人把它叫做尘世乐土。实际上它和这样的赞美之词毫不相干。大凡看过波西的同名油画的人就会理解这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命名的缘由了。那幅颓废的油画就像这片树林一样，是一片黑暗而扭曲的景象，里面就是一些奇形变态和装神弄鬼的人。夜晚，树林里蜿蜒的小径上聚集着上百个全裸或者是半裸的人，等待着满足肉体最深处难以言表的欲望。他们中有男人，有女人，也有非男非女的人。正当兰登凝神要向索菲讲述巡山隐修会的情况的时候，出租车驶入了公园的木门，开始在鹅卵石铺成的小径上向西行驶。此时兰登无法再集中注意力了，因为一群公园里的夜游鬼从树丛中跳了出来，在车灯光的照亮下展示他们的把戏。前方有两个袒胸露乳的女孩正向车内投来挑逗的目光，在他们的身后一个满身抹油只用一块布条系在裆下的黑人男子转身扭动着臀部，在他身边有一个迷人的金发女郎掀起了她的迷你裙，向人展示着她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女人。我的天哪！兰登急忙将目光转进了车内，深深地吸了口气。索菲催促道，快说说巡山隐修会吧。兰登点了点头，心想这样的背景真是再合适不过了。他一时不知从何说起，隐修会有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历史，那里面有秘密，有敲诈，有背叛，甚至还有教皇一怒之下实施的酷刑。他开始说道，1099年，一个叫福格提的国王攻占了耶路撒冷，并在那儿创建了巡山隐修会。索菲点了点头，聚精会神地听着。据说这个国王继承了一个具有极大威力的秘密，就是从基督时代起这个秘密就在他的家族中世代流传。国王怕他死了之后秘密失传，就指定了一个秘密的教会组织巡山隐修会来保守这个秘密。在耶路撒冷的时候，隐修会得知西律神庙的废墟下埋藏了一些文件，而西律神庙则是在所罗门神庙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据他们所知，这些文件可以用来确认这个国王的那个威力非常大的秘密。正因如此，天主教会将不遗余力地要把它弄到手。索菲将信将疑，隐修会发誓无论过多久也要将这些文件挖掘出来，让他们永远流传下去。为了保护废墟中的文件，他们成立了一支武装部队，就是由9名骑士组成的基督和所罗门神庙的骑士团。兰登停了停，接着说， 就是众所周知的圣殿武士团。苏菲看上去很困惑，你是说巡山隐修会成立了圣殿武士团来保护秘密文件吗？我原本以为圣殿武士团是保护圣地的呢。这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误解，圣殿武士团打着保护朝圣者的旗号，其实呢在完成他们的使命，他们真正的目标是取出埋藏在神庙废墟下的文件。他们找到了文件了吗？他们确实有所发现。兰登说完又继续解释道，骑士们花了9年的时间终于找到了他们所要搜寻的东西，他们带着发现的珍宝去了欧洲，在那里他们一夜之间就名声远扬了。不知是武士团敲诈了梵蒂冈城邦，还是天主教会想买通他们，伊诺森八世教皇立刻下达了一个通告，赋予了圣殿武士团至高无上的权力，宣布他们的意志就是法律，国王教士都不得以宗教或政治的手段干涉这支独立自主的军队。这样的通告是史无前例的。有了这样的新通告，武士团的人员迅速的增加，政治势力急剧的膨胀，在许多国家都有数量惊人的财产。他们开始向破产的王室贵族借贷，从中渔利，这样他们不仅创建了现代银行业，而且进一步的增强了自身的实力。到13世纪的时候，梵蒂冈的通告已经为武士团的扩张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这让克莱蒙五世教皇下定决心对此采取一些遏制的措施。他和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联手策划了镇压武士团、限制其财产扩张的一系列行动，以便将秘密控制在梵蒂冈城邦的手中。在一次秘密的军事演习中，克莱蒙五世教皇下达了一个命令，这个命令被事先密封了起来，欧洲各地的士兵必须等到1307年的10月13号，也就是星期五这一天才能拆封这个命令。那一天无数的武士团成员被逮捕，被施以酷刑，而后又作为异端分子被绑在柱子上烧死。那场悲剧在现代文化中还留有印记，时至今日人们还认为星期五和十三是很晦气的。此时索菲满脸的疑惑问道，圣殿武士团被撤销了吗？现在不是还有武士团的兄弟会吗？是的，他们还以各种名义存在着。武士团拥有的威力无比的文件也是他们的力量之源，是克莱蒙教皇真正想要得到的东西，但是这些文件却从他的指缝中流走了。长期以来，那些文件由武士团的缔造者，也就是巡山隐修会保管着，而隐修会的神秘面纱使得他在梵蒂冈的屠杀中安然无恙。梵蒂冈封城的时候，隐修会偷偷地用船将他们运到了拉洛舍尔。
后来文件到哪儿去了呢？
兰登耸了耸肩说道，只有巡山隐修会知道这个秘密的答案，因为时至今日人们还在调查揣测这些文件的下落，并普遍认为这些文件已经被转移并被重新的隐藏多次，现在他们可能被藏在英国的某个地方吧。索菲看上去有点不安。兰登继续说道，有关这个秘密的传说已经流传了上千年了，所有的文件以及他们所具有的威力、所包含的秘密都和一样东西有关，就是圣杯。有关圣杯的书成百上千，历史学家们对其也抱有极大的兴趣。
圣杯这个单词和法语和西班牙语中表示鲜血的词有关吗？
兰登点了点头，圣杯和鲜血密不可分，不过那倒不是索菲想象中的那种关系。这个传说很复杂，但是最重要的是隐修会守护着这个秘密，并等待着一个恰当的历史时刻
来公布真相。什么真相？那个秘密真的威力无比吗？兰登深吸了一口气，看着窗外巴黎最难堪的景象，接着说：索菲，圣杯是个古语词，随着时间的推移，它演变成了另外一个词，一个更加现代的名词。如果我告诉你它的现代名词，你就会意识到其实你很熟悉它，实际上几乎所有的人都听说过圣杯的故事。苏菲不相信地说：我就从来没有听说过。你一定听说过，兰登微笑着说，你习惯听到的叫法是圣杯。苏菲盯着汽车后座上的兰登，他一定是在开玩笑吧？圣杯？兰登点了点头，表情严肃地说：圣杯。索菲为自己没能立刻辨认出这几个词在语言学上的联系而感到惊奇，就算兰登所言不假，他还是难解其意。我还以为圣杯是一个杯子，你刚才却说圣杯是揭示那些不可告人的秘密文件。
是的，但那些文件只是圣杯珍宝的一部分，他们和圣杯埋藏在一起，他们可以揭示圣杯的真正意义。那些文件之所以能够赋予武士团极大的威力，就是因为它揭示了圣杯的本质。
圣杯的本质？这下索菲更加摸不着头脑了。他本以为圣杯是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上用过的杯子，后来阿里马西斯的约瑟夫曾到十字架前用这个杯子装过耶稣的鲜血。圣杯是基督之杯，索菲说道，这再简单不过了。
索菲，兰登将身体侧向了索菲，小声说道，巡山隐修会可不认为圣杯是个杯子，他们认为那个关于圣杯的传说是个精心编造的谎言，圣杯的故事另有寓意，意指一些更具威力的东西。那正是你祖父今天晚上竭力要告诉我们的东西。
索菲还是不大明白，但是他从兰登那耐心的微笑和真诚的眼神中看出了他正在针对他的疑惑来作答。
索菲问道，
如果圣杯不是个杯子，那它是什么呢？
虽然兰登早就意料到他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但还是一时不知从何说起。如果他不适当的结合历史背景来解释，索菲还是会一脸的迷惑。几个月前，当兰登向编辑递上自己的研究报告的时候，就从编辑的脸上看到过这样的表情。
住口，把它放下！突然，索菲的叫喊打破了车内的平静。索菲趴到前排座位上，冲着司机大声喊叫，把兰登吓了一跳。兰登看见司机正拿着无线电话筒说着什么。索菲转过身来，将手伸进兰登的夹克衫口袋中，还没等兰登反应过来，他已经拔出了兰登口袋中的手枪，将其一晃顶住了司机的后脑勺。司机立刻扔掉了话筒，举起了不握方向盘的那只手。
兰登紧张地说，索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不许动，
索菲命令着司机。司机哆哆嗦嗦地按索菲的命令将车停在了公园里。这时兰登听见汽车的仪表盘上传出了出租车公司调度那铿锵有力的声音，
是索菲警官吗？
声音暂时中断了一下，又说，
和美国人罗伯特兰登。
兰登僵在了那里，他们已经发现了我们了吗？
浑身打颤的司机将双手高举过头，下了出租车，向后退了几步。索菲摇下了车窗，用枪指着那个摸不着头脑的司机说道，
罗伯特。
他平静地说，
到驾驶座上去，你来开车。
兰登可不想和一个挥舞着手枪的女人争辩些什么，于是他下了车，绕到靠驾驶座的车门边，开门上了车。司机一边高举双手，一边咒骂着他们，
罗伯特。
索菲坐在后排座位上说，
我相信你已经看够了我们的神奇树林了吧。
兰登点了点头，这已经足够了。
好的，把车开住这里。
兰登低着头看了看控制仪表盘，犹豫了一下，他摸索着变速杆，一把抓住他。
索菲，也许你能开，走呀！
索菲大喊着。车外有几个妓女正朝这边走来，想看一看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其中一个女人正用手机打着电话。兰登压下了手柄，把变速杆推到了猜想中的最高档速度。他踩下了油门，看了看还剩多少汽油。他猛地将手柄一放，随着车轮和地面的尖利的摩擦的声音，出租车疯狂地摆动着车尾向前冲去，把那群妓女惊得四处逃窜。那个拿着手机的女人跳入丛林，险些被车撞到。
真糟糕！
汽车东歪西斜地开上了公路。索菲问道，
你在干什么？
兰登在车内的轰鸣声中喊道，
我可要提醒你，这是一辆自动排档的汽车。